上文书说到，贺龙大战广德关，一举把这关口拿下，为红军东征打开一条道路，而且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、粮食济粮，三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啊！咱老实说，现在红军是十分疲惫呀、啊。你想想，连日的行军，一昼夜24小时啊，他们得干20个小时。人呢、啊，他不是钢打的铁铸的，就是钢打的铁铸的，也得磨穿了、磨薄了。大家疲惫万分，纷纷提出请求。这地方也不错，干脆咱们就地休整，休息几天吧。贺龙作为三军的统帅呀、啊，那思路敏捷。贺龙一拨了脑袋，众位呀、啊，我们是想休息，你们累，我也累，我恨不能好好睡到3天3夜大觉，但是敌人不让咱们休息啊。据我了解的情况，敌人分4路已经奔我们扑来，恐怕我们在这儿对我们不利啊，一旦被围在广德关，连条路都没了。因此我命令就地开拔，继续东征，马上出发。贺龙是三军统帅，一指令大家就得服从啊。因此拉着胜利品离开了广德关，继续东进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在东进也好，西征也好，在这个路上，大仗小仗，中不溜的仗，边走边打，部队边伤亡边得到补充，敌人分3路追也好，4路追也罢，到底也没完成任务。这蒋介石可红了眼睛了，蒋介石大骂川军，大骂滇军，大骂黔军，简直是饭桶。有道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，我供给你们武器，给你们粮饷，给你们发巨款，结果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到，就这么点一个什么26军团就给我消灭不了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蒋介石下了严令，告诉他的心腹爱将顾祝同，你给我抓这件事儿，如果近期不能把贺龙萧克给我消灭，你们就提头来见，包括你在内，军长以上的给我制裁，军长以下的给我枪毙。这敌人当官的都害了怕了，知道老蒋要一瞪眼那就宰活人呢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怎么办呢？重整人马，追吧，前面有堵着的，后边有追着的，跟贺龙他们就展开了激战。那么打了多少仗，伤亡了多少人，这个事儿咱一言难尽呢，也不能面面俱到，有的咱们省略了，该说的咱们就说，跳着格的往前走，不家说3天3夜咱也说不完。咱们单说这天，贺龙啊抓着一个舌头，这舌头就是国民党的逃兵，卢东升把他抓住之后交给贺龙，贺龙是亲自审问，了解敌军的情况。这个逃兵供述说，我呀是望耀黄部队的，这个部队啊能有2万多人呢、啊，装备精良，已经开到你们前边去了，那个地名我想想啊，好像叫泽庄坝，对，泽庄坝，就等着你们钻进口的呢。如果你们去了，就打你们个伏击。我怕死，我逃跑了，结果落到贵军手里的，饶我吧，饶我这条狗命。贺龙一笑，行，就冲你这个忠实劲儿，愿意回家给你发路费，愿意留下我们欢迎。我哪有家呀？干脆把我留下就得了，我愿意参加红军，好吧。 把这俘虏编到连队里头。贺龙掌握了第一手情况，展开地图一看，泽庄坝就在前方60里呀、啊。贺龙心说：“好险呐、啊！如果没有这个俘虏供述，我们一下钻进口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必须把敌军给击退，给我们闪开道，我们好继续东进呢、啊。”想到这儿，他告诉卢东升：“你马上带领本部人马兵发泽庄坝，一定把敌人的阴谋给我粉碎，把道路给我打开。”是。卢东升那真是茬子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立刻带着部下起了身了。卢东升一边走着，一边做动员工作呀。什么叫走啊？那就是跑啊。你想那士兵身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，还得跑步前进，能不累吗？尤其是一色的山路，那脚硌的全是大泡，有的士兵都跑瘸了。卢东升也不例外，卢东升受过2次伤了，忍着剧烈的伤痛，边走卢东升一边动员：“同志们，大家辛苦点吧，我跟你们一样啊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们要不赶到敌人的前边，就有被消灭的危险。大家加把劲儿，生命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能转败为胜。”大家一看师长带头都这样，何况是我们，因其是勇气倍增啊。书说简短，他们先敌人一步就占据了泽庄坝。这敌人大摇大摆的往前走着，没想落到红军的后头了。刚一到泽庄坝，就遭到卢东升的红军阻击。这顿打的硝烟弥漫，枪声大作呀，激战了一个上午，终于把敌人给击溃。咱们再说说国民党的是指挥官，姓万，叫万耀煌。自从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，他就跟着蒋介石，蒋介石对他是十分信任，所以把他派到前线剿灭红二六军团。这个万耀煌呢，他也是追红军追的是最卖力气的，他也想在老蒋面前立一功。另外说心里话，他也怕老蒋，老蒋下了严令了，谁打了败仗，谁放走了红军，谁就甘当军令啊。他怕一下倒霉撞在枪口上，所以跟红军交战是格外的卖力气。但是不行啊，再卖力气不是红军的对手。红军是能征惯战，你想都是穷苦的哥们，闹革命嘛，勇气倍增。两军相遇是勇者为胜，这万耀煌打了败仗了，一看红军把他打得稀里哗啦，长驱直入，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。万耀煌一琢磨，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呀？干脆我自裁了吧。说着把手枪拽出来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。副官过来了，赶紧把他拦住了。将军，将军不可呀，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？人的生命就有一条，您真要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。哎呀，我也不愿意死，我如何向上峰交代？副官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我将军现在是乱世啊，蒋总司令也没有亲眼看见，顾祝同也没跟着咱，咱怎么说怎么有理呀、啊？明明咱打了败仗了，不是吗？咱就报告说打了胜仗了，咱们死那些人都归到这个所谓红军的身上，就说消灭他的部队多少多少，残匪已经逃窜了，我军正乘胜追击。那么就结了吗？谁能认真调查呀？ 现在就是铁拐李八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你何必认真呢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姓万的一琢磨，副官说的有道理，把手枪又带上了。好吧，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，收拾残兵败将，再也不敢冒险前进了。再后他是尾随着红军，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红军二六军团会合之后，突然在贵州一掉头，又直插云南，直奔云南就杀过来了。这叫什么战术？这就是贺龙指挥战术的精明，避实就虚，你弱了我就把你消灭，你少了我把你吃掉，你太横我躲避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！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，你以为我奔贵州的东部，结果我一掉头又奔云南，把敌人搞的是懵登转向。这贺龙的二六军团一奔云南的东部，可把云南王龙云给吓坏了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龙云呢，就好比当年的吴三桂，把云南就视为是自己的地盘，不容他人染指。他心里想的清楚，不管你红军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只要不进犯我的云南就行。万没想到，红军一掉头，真就奔他云南老家来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龙云呢，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是分兵派将，确保昆明的安全，确保云南的安全。他声嘶力竭的喊呢：“堵住！一定给我堵住！绝不让他们跨进我的云南！你们哪一个堵不住，你们就提头来见！”你看这套词儿，跟蒋介石说的是大同小异啊。要说龙云手下有几十万军队，几十年的经营，家底儿很厚实，所以他的部队装备的都非常好，还有几十架飞机，还有装甲车，哎，简直凶的不得了。军事会议刚结束，带兵的将领是分头行动，迅速出击，想把红军堵在云南之外呀。咱们再说滇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叫孙渡，散会之后当即带着人马是直奔宣威。到了宣威县之后，孙渡为了探明红军的情况，见路边有电线杆，便命令电话兵接上线。孙渡与国民党宣威县的县长通了电话，询问战事的情况。县长从电话中报告，告诉孙渡说，现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正奔虎头山，虎头山我军正严密坚守，希望速派援军。嗯，好了。孙渡放下电话，心说话，虎头山可是险要的地方，谁先占领谁就沾光啊。他催促部队加速前进，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。其实这虎头山呢，处处都是山，唯独这虎头山比别的山高着一头，如果把这给控制住，就能阻止红军前进了。孙渡是个军事家，还不明白这个吗？立刻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背道而行，这个部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加紧行军。其实与此同时，红军也在加紧速度，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。结果怎么样？红十七师的两个连跑的速度是最快不过，他们当先占领了虎头山。和红军这高兴啊，挖工事，准备掩体，准备跟敌人决战。还没等准备好呢，孙渡的大军就杀到了。 哎呀，红军来的人不是太多，往下一看，密密麻麻的全是滇军。红军一看也有点害怕，回头再看看后续的增援部队离得很远，干脆接济不上，那就在此死守吧。以两个连的力量对付千军万马，谈何容易？几次反复争夺阵地，终于被孙渡的人马占领。孙渡占领了制高点以后，命令迫击炮连把他大炮都移到虎头山上，一转个对准了来的红军是一顿炮轰啊。红军呢受到滇军炮火的严重威胁，接着滇军又占领了左侧和右侧的高地，这对红军造成的威胁就更大了。单说卢东升率领先头部队正在行军，一看前方受阻，他用望远镜看了看，好嘛，这前面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，密密麻麻也不知得有多少。但是虎头山是势在必得呀，再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得把它夺过来，不然的话想进入云南是势比登天。因此卢东升是一声令下，向守在这里的滇军就展开了进攻啊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滇军占着有利的地形，连开枪再放炮，红军损失不小，但他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呀。书说简短，既战了两天两夜，这虎头山也没被红军拿下来。卢东升急的是两个眼通红啊，把这事禀报给贺龙。贺龙到前燕阵地查看了地形，而且他得到情报，尾追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。根据目前的形势，红军是四面受敌，前有虎头山的敌兵拦路，后边东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的军队围堵。这下可坏了，现在占领这个地盘极小极小的。贺龙心说，呵，我从28年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事，拉过多少次军队，打过多少次胜仗，也失败过多少次，向来没有这么紧张的，难道今儿个真完了？我把26军团引上了绝路，怎么办呢？就得拼死一搏呀，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，无论如何我们得跳出去。为此贺龙、任弼时等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大家商量着怎么突围，是从哪方面突围，冲谁下家伙，刻不容缓，军情太紧急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警卫连连长进来了，向贺龙报告说，外边来个人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说有急事要面见军团长。贺龙就问他谁呀？问了吗？问了，他是滇军的一个旅长的部下，是张冲张旅长的副官。贺龙浓眉倒竖，心里翻个。张冲我早听说这么个人，但是我们是敌人，水火不同炉，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困了，也包括着张冲在内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派人找我干什么？任弼时就说，甭问，肯定是来劝降的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最好把他找来，咱问一问。贺龙点头，去把他带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个人出现了。贺龙一看呢，这个主能有40岁左右，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，还戴着眼镜，不知道的好像教书的先生，也很斯文。这个人见着贺龙之后把帽子摘了，恭恭敬敬鞠了个躬。哎，恕我冒昧，请问您就是军团长贺龙先生吗？
嗯，
贺龙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我就是贺龙，阁下您是哪一位呀？这个人说了，在下姓侯，我叫侯师军，我是张冲张旅长身边的贴身副官，张旅长九牧将军之名，右牧红军为仁义之师，今见将军兵马危在旦夕，特派我前来面见将军，为红军指出一条生路。这侯师军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，交给贺龙。贺将军，这是张旅长给您写的亲笔信，请将军过目。贺龙把信展开一看呢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：贺军团长军舰九牧大名，今与军团长虽近在咫尺，然却不能得以见尊严，为我服浅意，今我不奉命围剿，实非情愿，既身不由己也，请总指挥谅之。冷文红军困于黑风口虎头山一带，一场血战将至，红军为仁义之师，我甚为敬之，不忍坐视，若总指挥相信我，我愿在房地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，现派侯副官面见总指挥，恳望总指挥三思。张冲顿首，即日。贺龙看了看信，又交给任弼时，任弼时看完了，又交给萧克和王震，大家轮流看了一遍。这信啥意思？大伙心里都这么想的，跟张冲向来没打过交道，这是个什么人啊？他是存牌的国民党啊，怎么在红军眼看被消灭的时候，他伸出援手，要给我们开一条生路？有这么好心的人吗？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谁也猜不透。因此在这危难关头得多长个心眼儿。贺龙是这么说的，侯副官，这样吧，容我们商议商议，您先下去休息。来人，请侯副官下边休息，好生款待。是，侯副官请。这侯师军呢下去了，人家心里也明镜一样，这么大的事情谁不得商量商量，考虑考虑。他走了之后，贺龙就跟任弼时大家说，事到了现在，咱得拿个主意，到底这事儿可信还是不可信？